门徒训练福音阶段三第一课，神的运行，安德烈沃麦克。一旦你亲自认识主，然后在你的基督徒人生中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学习如何接受神已经为你做的，并与他人分享神让我们留在地上的原因。主要原因之一是这样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所以当你开始去影响他人，你如何知道什么时候神在带领你去影响一个人？你如何知道？你知道那不只是你的正常的物质反应，而是神在对你说话，带领你把那热望放到你心里，去影响和触及另一个人。好，我想要与你只分享一些简单的事情，他们是神关于这个话题所教导我的，他们在我人生中带来巨大不同。首先，在我能够服侍他人之前，我需要毫无怀疑地知道我有能力服侍他人。对于我，那出现在当我开始明白神对我做了什么，神在我里面放入了什么的时候。腓立门书一章六节这样说，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在你能够给予他人之前，你必须有能够给予的东西。你首先必须有个启示，关于神在你里面放了什么。但愿在本教程的这一阶段，你已经了解到一些神已经给予你的奇妙事物。而当你开始服侍他人，你需要意识到不仅仅是你在对他们说话，而是活在你里面的神通过你运行和触及他人。然后在我人生中导致巨大差异的下一步，是来自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八节的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则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这是大有能力的陈述，神是爱。神不仅仅拥有爱，爱不仅仅是神的一个特点，那就是神所示的，神就是爱。这里是神告诉我的简单真理，当你感到从你有爱流向他人，那就是我从你流出，那是神，因为神是爱。而如果你简单地跟随那感觉，那对另一个人的爱的感觉，那就是神。现在这需要加一个条件限制，因为世界有一个廉价的爱的样品。你知道在希腊文中有三或四个不同的描写爱的词汇，包括从只是友情式的爱，到性爱，乃至神的仁爱，超自然形式的爱。在英语中，我们对于爱只有一个词，我们几乎一口气地说，我爱我妻子，我爱我的狗，我爱冰激凌。但愿在你爱你的狗和爱你妻子之间有巨大的不同。但在英语里，那并不总是表达了的。但是我在谈关于神的爱，不是感官类的事情。有许多方式，我可以花一两个小时讨论这个。但是核心是，神的爱是，他不是服务自我的，他从来不是为自私的目的，他不是性的、感官的。相反，它是纯粹的爱。如我所说，我可以花大量时间尝试描述它，但本质上，如果你经历过这个超自然的、纯粹的神的爱流经你，它与性爱或为自我服务的爱完全可以明显区别。后者是你因为你能得到的好处而爱一个人，但我在谈的是关于当你感到神的爱经你流向另一个人，那么那是神。每次神运行，我相信就会有一个属灵恩赐可用来服侍这些人。属灵恩赐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被提到的，他们有许多，在那里就列了九个：智慧的话语、知识的话语、分辨助灵、行奇迹、医治疾病、说预言、翻方言这类事情。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使用， 但你需要认识到，当神运行时，这些超自然的恩赐也将运行，因为神是超自然的，并且他想要触及这些人的生命。我所谈的事情的一个例子是，当我在科罗拉多的普里查特牧养一个教会时，那里有一个妇女和她丈夫来教会，室内有近百人，我从未见到过他们。而当我站起来服侍，我就是感到怜悯从我里面流向着妇女。我不认识她，对她一无所知，但我就是不断感受到爱和神的怜悯从里面流向着妇人，毫无原因。我没有任何事情要对她说，我对她没有一点信息，我不知道我将做什么，但就是因为我知道那是神，是热心，神的爱流向着妇女。我叫他前来说，神对你有话要说。我没有任何事要对他说，但我知道神要对他说话，而我知道如果我跨出信心的一步，神就会与他相会。所以我叫着妇人上前来，我讲了许多事情，我对他服侍了很长一会儿，但我对他说的一件事是，你失去了你很亲近的人，你一直在悲痛。你知道当我这样说，这个妇女开始哭，你就知道我触碰了一个神经，这是神通过我说话，这给了我更大的勇气。我就不停地对他说话，我说，你认为是神杀了他们，但不是神，而是毁坏者。我就是不断反复使用这些话语，是毁坏者，他伤害了你爱的人。当服侍结束，这个妇人来讲给我他的故事，他儿子死于白血病，他当然为此而深陷悲痛，这事使他受伤。关于这些是神在对他谈的。在他儿子死前，他开车进入这个科罗拉多小城吉姆，这城里大约有100人。当他开车进入，他看到这个像魔鬼的东西，在科罗拉多的吉姆城上。我是说，这魔鬼的东西有上百英尺高。他问神，他说，这是什么？主说，这是毁坏者。毁坏者是给你白血病的，并尝试杀死你。而他们的神学是这样，他们以为是神把这病放在他们身上，但神在尝试显示给他们，那不是神，而是毁坏者，这邪灵的力量。他把那个故事告诉他母亲，但是他们就是无法恢复，他们没有基础。那男孩病发展下去就死了，而他悲痛着想，也许是神对他儿子这样做的。但通过那预言，通过我叫他出来，他不但得到安慰，而且得到启示，即神不是杀他儿子的，那是撒旦做的。他对神不再愤怒和不原谅，因为让这事发生，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，这使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。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感到爱，神的怜悯从里面流向他。这里是另一个经文，马太福音14章14节说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怜悯是在神的超自然能力中运行的关键。如果你想要服侍他人，求神给你对他人的爱，求神通过你开始爱他人。然后当你感受到怜悯涌流出来，你所要做的只是跟随他。我以前这样做，当我祷告时，突然间我感受到对某人的怜悯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但我会叫他们上来说，我就是想要你们知道我在祷告，而神把你们放在我心上，我就是感到神对你的爱。而许多许多次我看到这些人说，哦，是神。我记得一次一个人，他实际上是神用来使我开始服侍神的。我已经10年没有见到他们了，但有一天我就是感到对他们的怜悯，而且我需要找到他们，因为我有的他们的电话已经不对了。我一直四处打电话，直到得到那妇人的父母的电话，我就致电去问他们他在哪里，而他接的电话。当我告诉他我是谁，他挂了电话。我想，嗨，这可进行的不太好。我正坐在我的书桌边等待，几分钟后他回电，他致歉说，我们失去了所有的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房子，今天我们的房子被抵债收回了。我如此痛苦和愤怒，我说，神啊，如果有神，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们？为什么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们？尽管我们不再在我们的家里，你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某个人可以找到我们。而恰在那时我打了电话， 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好感到怜悯，而那是神。你们许多人对人感到怜悯，但有时你忽略他，认为哦，我想知道某某人发生了什么，而你就不再想他了。我想要你知道，这是我称为神圣的运行的。当你感到神的爱和怜悯由你涌流向某人时，那是神从你流向某人，并且他总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，他想要行在他们生命中。所以我鼓励你，就让这怜悯他已经在那里。如果你是重生的话，你确实有基督的爱在你里面，那只是让你自己安静下来的事，进到一个你不再思想你自己的地步，而是开始想着另外的人。然后当你开始感到这怜悯流动跟随他，神将会使用那神圣的涌流通过你运行，触及他人的生命。